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杨廷林、彭其生等，万元吉、杨文健、梁于四、郭维京、姚其印、詹兆恒、胡孟泰、周定仁等，陈泰来、曹志明、王养正、夏万亨等，曾亨英、帝和应、子云、接仲熙、傅鼎权、陈子壮、麦儿炫、朱石莲、霍子恒、张家玉、陈向明等，陈邦彦、苏关生。杨廷林，字伯祥，清江人，崇祯四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勤于学习，喜好古学，在馆阁中很有名声，与黄道周交好。十年冬，皇太子即将出阁，杨廷林担任讲官并监管经年，他上书退让给黄道周，未被允许。第二年二月，皇帝亲临经年，问保举和考选哪个更能得到人才。杨廷林说，保举应当严格考核举主，比如唐世济、王维章是温体人，王英雄推荐的。现在这两个臣子都败坏了，而举主却不被追究。这意味着连坐之法首先对大臣不施行，想取得保举的效果，可能吗？皇帝为之动容。这年冬天，京师戒严，杨廷林上书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，说陛下有征讨的志向，大臣却没有抵御外侮的才能，谋划不善，把国家当儿戏。杨嗣昌和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勾结，朋比为奸，误国。他们与高启前、方一早唱和议和，武备完全被遗忘，以至于此。现在值得忧虑的，在外有三点，在内有五点。都臣卢相生用祸国来指责书臣，说起来令人痛心。南仲在内，李纲无功，前善主政，宗泽丧命。希望陛下赫然震怒，公开追究过去主和者的罪行，使将士畏惧法纪，没有二心。召见大小群臣，咨询方略，命令卢相生集中各路援军，乘机迎敌，不受朝廷牵制。这是当务之急。当时杨嗣昌主张和议，希望缓解外患，而杨廷林痛加指责。杨嗣昌非常愤怒，假意推荐杨廷林懂得军事。皇帝改任杨廷林为兵部直方主事，协助卢相生军务。卢相生很高兴，立即让杨廷林前往真定转运粮饷支援军队。不久，卢相生在假装战死，杨嗣昌以为杨廷林也死了，等到听说他奉命在外，便不高兴了很久。当初张若琪、沈训在刑部任职，谋划改任兵部，御史涂碧红阻止了他们。涂碧红是杨廷林的同乡，两人怀疑奏书出自杨廷林的指使，于是与杨嗣昌勾结来陷害杨廷林。恰逢杨廷林报告军中的曲折情况，杨嗣昌草拟圣旨，指责他欺君罔上。事情平息后，贬降杨廷林的官职，调任外地。黄道周案发，供词牵连杨廷林，应当被逮捕。但还没到，黄道周已被释放，言官们多推荐杨廷林。十六年秋，再次授职方主事，为赴任都城失守，杨廷林痛哭，招募军队勤王。福王登基，因御史齐彪家推荐，召为左庶子，辞不就职。宗室朱统璜诬告杨廷林召募壮士图谋不轨，以江约广为内应，王不追究，而杨廷林招募的军队也解散了。顺治二年，南都攻破，江西各郡只有赣州坚守，唐王亲笔加封杨廷林为吏部右侍郎，刘同生为国子祭酒。刘同生从余都到赣州，与杨廷林谋划大举行动，于是与巡抚李永茂在明伦堂召集绅士，劝谕捐助兵饷。九月，清兵屯驻太和，副将徐必达战败，杨廷林、刘同生乘虚收复吉安、临江，加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赐荐可便宜行事。十月，清兵进攻吉安，徐必达战败，投水而死。恰逢广东援兵到达，清兵退守峡江。不久，万元吉到达赣州。十二月，刘同生去世。三年正月，杨廷林前往赣州，招降洞蛮、张安等四营，号称龙武新军。杨廷林听说唐王将从汀州前往赣州，准备迎接唐王，而让万元吉代守吉安。不久，吉安再次失陷，万元吉退保赣州。四月，清兵逼近城下，杨廷林派使者调集广西狼兵，而亲自前往 余都催促新军张安来援救。5月15日，张安在梅林作战，再次战败，退保余都。杨廷琳于是解散他的军队，在6月进入赣州，与万源及平城防守。不久，援兵到达，围困暂时解除，随后又合围。8月，水师战败，援军全部溃散。等到汀州事变，赣州已被围半年，守城的人都松懈了。10月4日，清兵登城，杨廷琳督战，时间一长，力不能支，逃往西城，投水而死。一同守城的郭维京、彭其生等人都战死。彭其生，字观我，海盐人，御史彭宗孟的儿子。万历44年进士。崇祯初年，任济南知府，因丢失囚犯被贬为布政司赵模，逐渐调任应天推官，转任南京兵部主事，升郎中。16年，张献忠作乱江西，升任湖西兵备佥事，驻守吉安。吉安失守，逃往赣州，与杨廷琳招降张安等人，加太常寺卿，仍管理兵备事。城破，穿戴官服自缢而死。一时间一同殉难的有直方主事周胡，被凌迟处死。通判王明吉、编修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、吏部主事公分、户部主事林奇、兵部主事王其佑、黎遂求、柳昂霄、鲁四宗、钱谦亨、中书舍人袁从鄂、刘梦轰、刘应士、推官署府事吴国求、监记通判郭宁登、临江推官胡轸、赣县知县林逢春都被杀害。相关卢官相驱赶全家男女老幼入水，然后自沉而死。举人刘日全与母亲、妻子、弟弟、弟媳、儿子、侄子同日而死。参将陈烈多次力战，众人因其弟已投降，怀疑他，陈烈更加奋勇战斗。等到被俘不屈，回头对赣人说，从今以后你们才知道我没有二心。于是被杀害。万源吉，字吉人，南昌人。天启5年进士。受潮州推官，捕归德。捕捉大盗李守志，解散其党羽。崇祯4年大祭，被贬官。11年秋，因曾英推荐，任命为永州检校代理推官事。过了2年，都师杨嗣昌推荐其才能，改任大理右平事、军前监记。杨嗣昌以重他为左右手，诸将也心悦诚服，奔波于军旅之间，未曾一夜安枕。杨嗣昌去世，万源吉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。16年启用为南京直方主事、升郎中。福王即位，仍任原官。四镇不和，万源吉请求奉诏宣谕，又请求发放万金在扬州犒劳高杰，小以大义，令其保卫江淮。于是渡江到诸将营中。高杰与黄德公、刘泽清正争夺扬州，万源吉给黄德公写信，令其共同辅佐王室。黄德公回信如万源吉所指，于是抄录其信稿给刘泽清、高杰看，嫌隙逐渐化解。朝廷议论认为万源吉能安抚诸镇，升太仆少卿，监视江北军务。万源吉身在朝外，不忘朝廷，多次上奏调陈，请求撰修建文实录，恢复其尊称，并归还义文太子追尊旧号，在陵园祭祀，以建文帝配享，并迅速褒奖靖南死难诸臣，以及近来北都四方殉难者，以激发忠义之气。朝廷听从，先帝天资英武，锐意有为，而祸乱却更严重。宽严的运用有失偏颇，任用和议论的途径太过不均衡。先帝最初惩治逆阉专权，委任臣下，例行为政宽大。诸臣习以为常，争意见一同，忽略整饬防备，敌人抵达郊野，束手无策。先帝震怒，小人趁机以严苛进谗，于是廷杖告密，加派抽练，使在朝者来不及补救过失，在野者无法生存，朝廷号称振作，而敌人依旧强大，寇患更加嚣张。十余年来，小人用言的效果如此。先帝也后悔，改为宽大，全部推翻前规，天下以为太平可治。诸臣又竞相贿赂，肆意欺蒙，越来越糟，再次触怒先帝，诛杀方兴，国家相继灭亡。诸臣的罪孽常乘先帝之宽而发，而先帝之言也常被诸臣的玩忽激化。臣所谓宽严的运用有失偏颇，就是指此。国家艰难， 至今已极。但议论者求理胜，即不审视形势轻重，喜欢发表言论，多不顾市值损益。殿上彼此日日争辩，疆场从为遥相牵制，一人任事，众口议论。比如孙传庭守关中，有使者都说不宜轻易出战，但已有以逗留不进来指责的。贼计渡河，臣对时可法。江曰广说因速调关，宁吴三贵兵随辅臣迎击。先帝召对时，群臣也曾提及，但已有以失地来指责的。及贼是燎原，廷臣或劝南幸，或劝黄楚监国南都，都是权宜良策，但已有以邪妄来指责的。事后看来，都追恨义者误国，倘是侥幸不败，必都佩服义者守经。大抵天下事，无权害也无权利，当局者若非普成通达，谁敢为众独行？旁观者尽意气比风，必欲强人从我。臣所谓任用和议论的途径太过不均衡，就是指此。请求追究前世的过失，作为后世的借鉴，以宽为体，以严为用。崇尚简易，推真诚较宽，而滥赏纵罪不是宽。辨别邪正，综合明实较严，而勾据索引不是严。宽严得当，任用和议论才能相合。仍请在任事之人严格审核，开始禁用，宽容期待后续成效，不让行间再重蹈藏垢，边裁长久，借尸还魂，以严收束，然后可以用宽任用。下诏褒奖采纳。第二年五月，南京沦陷，逃往福建，归附唐王。六月，我大清兵已攻取南昌、袁州、临江、吉安。过了一个月，又攻取建昌，只有赣州孤悬上游，兵力单薄。正逢义府永宁王朱慈言招降动贼张安，号称龙武星君，派他收复抚州。南赣巡抚李永茂于是命令副将徐必达扼守太和，抵御清兵。不久战败，到万安遇到李永茂，李永茂于是逃奔赣州。八月，叛将白志毅进入万安，江西巡抚邝昭被俘，知县梁于四殉难。梁于四江都人，崇祯十六年进士。当时唐王诏书正好到达赣州，李永茂于是与杨廷林、刘同生一同起兵。不久，唐王召李永茂为兵部右侍郎，以张朝言代理。刚上任，升万元级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江西、湖广诸军，召张朝言回，以刘同生代理。万元级到赣州，刘同生已去世，于是以万元级兼巡抚。顺治三年三月，杨廷林准备朝见唐王，万元级代守吉安。当初崇祯末年，命中书舍人张同敞调云南兵，至此到达江西，两京已相继失陷，于是退回吉安。杨廷林留下他共同防守，以客礼相待。其将赵应选、胡一清屡次立功，而万元级约束很严，诸将逐渐不满。当时有广东兵也来救援，而新军张安是听赣奸动贼四营之一，骁勇善战，投降后有收复抚州的功劳，并招他营全部投降。万元吉认为新军足以依靠，蔑视云南、广东军，两军都离心。然而张安士卒本是贼寇，在赣州奸淫抢掠，派去援救湖西，所过之处残破。此时清兵逼近吉安，诸军都内怀离心，新军又在湖西，城中军不战而溃，城于是被攻破。万元吉退守灶口，发檄文告知赣州，吉言云南兵弃城之罪，其部众于是西去。四月，清兵逼近灶口，万元吉不能抵御，进入赣州城。清兵乘胜抵达城下，给侍中杨文健奉命赴湖南，经过赣州入城，共同守御城中，依赖他。杨文健是万元吉的门生，万元吉素有才能，处事精干敏捷。吉丢失吉安，士兵不效命，他昏然坐在城上，对江吏不交一言。隔河大营布满山路，他只为空营。兵民从大营中来的，说敌势强盛，就斥责为间谍，斩杀。江西巡抚刘远生命令张从率兵奔赴湖东，即赣州被围紧急，刘远生亲自出城到余都召张从。赣人说巡抚逃跑了，怒烧其船，拘禁刘远生妻子儿女。不久，刘远生率领张从兵到，赣人才大为后悔。张从军渡河， 到达梅林，中伏大败，回到河边争船，多溺水而死。刘远生非常愤怒，五月初一渡河再战，身先士卒，遇到清兵被俘又逃回。而先前去湖西的新军听说吉安再次失陷，仍回于都。杨廷麟亲自去邀请他们与清兵在梅林交战，再次战败，于是解散其军，而本人入城与万源吉共同守城。自刘远生战败，援军都不敢前进。6月15日副将吴之藩率广东兵5000到达，围困逐渐解除，不久再次合围，城中防守如初。唐王听说赣州被围已久，便嘉奖魏老守城将士，赐名中丞府，加封万源吉为兵部尚书，杨文健为右迁都御史，派尚书郭维京前来救援。郭维京与御史姚其应沿途招募士兵，得8000人。万源吉的部将汪启龙率兵数千，云南援将赵应选、胡一清率兵3000，大学士苏关生也派兵增援，两广总督丁魁楚也派兵4000。杨廷麟又收集散兵，得数千人。各路兵马先后到达赣州，在城外扎营。众将领想要出战，万源吉等待水军到来后一起进攻。而中书舍人来从鄂招募沙兵3000，吏部主事公分、兵部主事黎遂求招募水军4000，都驻扎在南安，不敢继续前进。主事王其佑对万源吉说，水军统帅罗明寿是海盗出身，桀骜不驯，难以控制，公分、黎遂求如同慈母侍奉骄子，况且现在水浅，战船难以行进，怎能按照约定到达。万源吉不听。等到8月，清军听说水军将至，当夜在江上拦截，烧毁大船80艘，死伤无数，罗明寿逃走，船上的火药兵器全部丢失。于是两广云南的军队不战而溃，其他各营也渐渐散去，城中只剩汪启龙、郭维京的部队4000余人，城外只有水师后营2000余人。参将谢志良拥兵万余住在于都不进，杨廷麟调广西郎兵8000人越岭而来，也没有立即赶到，恰好听说汀州被攻破，人心更加恐慌。10月初清军用向导夜间登城，湘勇还在巷战，天亮时清军大至，城被攻破，万源吉战死。在此之前，万源吉禁止妇女出城，他的家人暗中用车载着他的妾坠城逃走，万源吉派快马追回，用鞭子责打家人，因此城中无人敢出城。城破时，部将簇拥万源吉出城。万源吉叹道，替我向赣州人道歉，使全城遭难的是我，我怎么能独自存活，于是投水而死，时年44岁。杨文健，字幼宇，金山人，由进士出身，任兵科给事中。城破时他病重无法起身，被俘送南昌，绝食而死。郭维京，字六修，江西龙泉人，天启5年进士，受职行人。崇祯3年升任南京御史，上书陈述实弊，其中有所指责，皇帝责令他指时，他便极力称赞顺天府引刘宗周之嫌，痛斥吏部尚书王永光刻薄以及用人颠倒之罪，皇帝搁置不问。6年秋，温体仁取代周延儒辅政，郭维京说，执政不怕没有才能，怕的是有才能却用来排挤政治之人，不用来谋划国事，国事日益败坏，则推说我不知道，做事盗贼日益猖獗，边境日益紧急，只与二三小臣争口舌，争是非，宰相之地几乎成了争吵之所，这能说是有才能吗？皇帝严厉斥责他，后因忧去职。过了很久，起复原官。北京事变消息传来，南京诸臣有毅力鹿王的，郭维京力主福王，福王即位，升郭维京为应天府丞、仍兼御史、巡视中丞。不久上言，陛下登基将近20天，一切雪耻除凶、收拾人心的事丝毫未做。致使伪官横行于凤阳、四周凶悍士卒抢掠于瓜州、宜征、焚烧杀戮抢劫的惨状渐渐逼近江南，而朝廷之上不见京剧相借，只以不及之物满庭商议，请求命令内外文武诸臣洗心革面，尽去刻薄偏私及恩怨报复的旧习，一心以灭贼复仇为事。奏书上报，不久升任大理少卿、左迁都御史，命其专督武城御史，检查非常， 安定京城。次年二月，隆平侯张拱日，保国公朱国弼相继以他事弹劾罢免郭维京，郭维京回籍，唐王召他为吏部右侍郎。顺治三年五月，清军为赣州，唐王于是命郭维京为吏兵二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湖广、江西、广东、浙江、福建军务，督师前往救援。郭维京与御史姚奇应募兵8000人进入赣州，与杨廷麟、万源吉协同守城。城破时，郭维京进入嵯峨寺自焚而死，姚奇应也同时殉难。姚奇应字有仆，钱塘人，由进士授南海知县，当地富饶，多盗贼。姚奇应杜绝贿赂，尽力消除盗贼，政声大起，入朝为兵部主事，改任监察御史，巡按广东。未到任，与郭维京一同复原，于是同死。詹光衡，字月如，广信永丰人，父亲詹世龙任顺天府尹。詹光衡考中崇祯四年进士，由真宁知县征召授南京御史，尚书陈述私铸钱币之弊，皇帝交有关部门查核。14年夏，尚书说焉，其2000里间扣盗纵横，行旅断绝，各地饷金滞留中途的多达数百万，请紧急调发金军剿灭。又说楚豫之地竟为清零白骨，新征旧欠，断然无从出，请多方减免。皇帝都采纳了。次年，贼军攻陷寒山，进犯无为，詹光衡弹劾总督高斗光。又次年秋，贼军攻陷泸州，临江欲渡，他陈述内外何防之策，再次弹劾高斗光，请以史可法代替，高斗光于是获罪。当时江北百姓避乱，都逃往南京。詹光衡担心贼探混入，安置他们在城外，严行保甲制度，检查非常，奸邪无所藏匿。福王即位，擢升詹光衡大理寺丞，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令其官代朝见。詹光衡说，先皇亲手定下逆案，铲除群凶是第一美政，如今大仇未报，却忽然召阮大铖还以官代，岂不上伤先皇神灵，下挫忠义之气。奏书呈上，命取逆案尽览，詹光衡即呈上。而马士英也于同日进城三朝要点，阮大铖竟被启用。这年秋天，奉命祭告，不久升任本寺少卿。史事完毕后，即回乡。唐王即位，拜詹光衡为兵部左侍郎，辅佐黄道周协守广信。广信被攻破，逃往怀玉山，聚集数千人自保。不久进攻衢州之开化县，兵败，战死于阵中。胡孟泰，字有礼，广信盐山人，崇祯十年进士，授奉化知县。同县人戴傲任顺天府丞，仗势不缴赋税。胡孟泰逮捕承志其子，其子跑到京城挑唆戴傲，令其弹劾罢免胡孟泰。戴傲念及周明不当弹劾长官，但被儿子逼迫，姑且上一书说天下不治是由于首令贪污，以此暗中诋毁胡孟泰。等到得指令指时，其子急欲揭发胡孟泰，但戴傲想胡孟泰无可弹劾，于是将嘉兴推官文德义、平遥知县王宁真实上报，给侍中审讯，为两人诉冤，揭发戴傲隐情。戴傲下诏狱，被除名。胡孟泰声名更起。16年夏，吏部会集廷臣举荐天下贤能有司10人，胡孟泰在其中，行取入京。皇帝因京畿州县残破，想得廉能之人治理，所有行取者都出京补任。胡孟泰得唐县，京师陷落后南归。唐王时授兵科给事中，奉命出使回乡。顺治三年，清军逼城下，胡孟泰倾家产招募士兵，与巡抚周定仍等守城，被围数月，城破，夫妻双双一死。周定仍，南昌人，崇祯16年进士。与万文英、胡奇伟、胡甲贵举兵保卫广信，唐王即任他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其地。城破，殉难。万文英也是南昌人，初为凤阳推官，因儿子万元亨代死，得以脱身回乡。福王时起任礼部主事，因丁忧未赴任，唐王授为兵部员外郎，兼黄道周诸军，携手广信。诸军在盐山战败， 万文英全家投水而死。胡奇伟，晋贤人，历任官兵部主事。唐王寿为湖东副使，守广信，兵败殉难。胡甲贵，字秋卿，昆山人。崇祯十二年以乡试副榜共入国子监，授南昌通判，升永州同知，因道路阻隔改任广信。到任时，南昌、袁州、吉安都已失守，广信只有疲弱士兵千人，市民大多逃散。恰逢黄道周以募兵至此，共同商议守城。不久黄道周战败身亡，形势更加孤立，胡甲贵笑死不离开。城破被俘，劝降不从，被关在别室上吊死。有个叫毕真氏的，贵溪人，乡试中举，一同守卫广信，城破投水，家人就起走到五里桥，遥望祖坟跪拜，触桥柱而死。陈泰来，字刚长，江西新昌人。崇祯四年进士，由宣城知县入朝任户科给事中。十五年冬，都城戒严，陈泰来陈述战守数策。总督赵光便说，陈泰来与潼关金作勇一向熟悉边情，军中奏报，应命此二人参与，获准。陈泰来又自请借兵一万，肃清京畿。皇帝认为他豪壮，即改授兵科，出京视察诸军战守方略，在中左门召队。到军中，上奏借领失事情况，弹劾副将白勇振论死。以功升吏科右给事中，请假回乡。福王时，起任行科左给事中，未赴任。唐王擢升他为太仆寺少卿，与万元吉同守赣州。再升右迁都御史，提督江西义军。李自成败走武昌，其部下散掠新昌境内，陈泰来大败之。起初义王在建昌起兵，陈泰来想跟随，同意按察使戚家止举人代国士，认为不可。不久新昌被攻破，代国士出将，陈泰来厌恶他。恰逢上高举人曹志明等起兵，陈泰来与他们联络。十二月攻取上高、新昌、宁州，杀了代国士的妻子儿女，于是攻取万载。不久清军逼近新昌，守将出将，陈泰来逃往界部，曹志明等从上高移军会合，进攻抚州，兵败皆死。王养正，字圣公，泗州人。崇祯元年进士，授海盐知县，遭父丧，复出后起任秀水知县，经大计考核，补河南按察司赵模，累升南康知府，设计歼灭大盗邓毛希、熊高、一方赖之。福王时，升副使，分巡建昌。南京复王后，清军攻下江西，巡抚邝昭放弃南昌逃走，跑到瑞州，各城望风溃败。王养正于是与布政使夏万亨、知府王玉、推官刘允浩、南昌推官使夏龙起兵据守。过了三天，有客兵内应，城即被攻破。王养正等被俘，谢送至南昌，与夏万亨等同死。其妻张氏听说后，绝食九天而死。夏万亨，字元礼，昆山人，由举人起家。南昌失守，必往建昌，与王养正同死。其妻顾氏，儿媳陆氏及一孙、一孙女先投井而死。仆婢死者又有十余人。王玉，字元寿，松江华亭人。乡试中举，授肃州学政。刘贼到来，佐助官吏汉御有功，多次升迁至工部主事，在芜湖征却税收。都城陷落，各地却税者多以税入私囊。王玉叹道，君父遭非常之祸，臣子反而借此谋利吗？全部缴归南京户部。不久由郎中升建昌知府，城破，谢送到南昌，与刘允浩、史夏龙同日而死。刘允浩，叶县人，史夏龙，宜兴人，都是崇祯十六年进士。当时同死者六人，其中一人姓名失传。建昌人哀悯其中，收集遗骸埋葬，表曰六君子之墓。起初建昌南城诸生有邓思明者，听说北京陷落，召集同学数十人为学兵，期望初一、十五习社学习祭基，为国报仇，向官府请求。官府笑道，学社能当兵吗？众人意志于是懈怠，邓思明郁郁不得志。次年 城破，殉难。建昌既破，新城知县谭孟开迎将，百姓暗中引导守关兵杀了他。谭孟开党羽与百姓互相残杀，一月不宁。唐王以少武共生李祥为新城知县。李祥到任，擒杀余党，众人于是散去。然而百姓习于作乱，佃户因田主收租胡大，聚众数千人在县衙鼓噪。李祥秘密派一兵300，假称正彩军，杀死乱民。第二天又斩首百余级，乱世才平定。正彩兵数万驻新城，畏惧清军，逃入关内。只有监军张家玉、新城人徐伯昌与李祥共同守城。及清军逼近，张家玉也战败入关。李祥率民兵千余出城拒战。清军从小路入城，民兵溃散，李祥与徐伯昌皆死。徐伯昌字子期，唐王时由举人授兵部主事，后改任御史。当时江西各府县官员中坚守城池的还有李时兴、高飞生。李时兴是福清人，乡试中举，历任元州同知，代理知府事务。省会已经投降，李时兴尽力守城。不久，守将蒲英的部队溃败，湖广元将黄朝轩的五营士兵也鼓噪着撤回。李时兴估计无法守住，在萍乡官舍上吊自杀，一名仆人也一同赴死。高飞生，字克正，长乐人。崇祯年间由乡举被任命为玉山知县，升任同知，因请求归养而离职。唐王时黄道周出朝督师，邀请他一同前往，让他代理抚州事务。清军到来，他派家人怀揣官印逃走去拜见唐王，而自己守城战死。曾恒英，字子喜，临川人。父亲曾栋曾任广东布政使。曾恒应考中崇祯七年进士，历任吏部文选主事。崇祯十五年秋，有诏令启用废官，曾恒应将毛世龙、李幼党、乔可聘等十人列名上奏。御史张茂觉弹劾他纳贿营私，曾恒应上书辩解。张茂觉连上三书极力攻击，曾恒应于是被贬谪离京。福王即位第二年，江西各城都失守。曾恒英命弟弟曾和应护送父亲进入福建，而自己与艾南英、接仲熙谋划守城。恰逢永宁王朱慈言召集莲子洞土兵数万人收复建昌，进入抚州，写信给曾恒英。曾恒英招募了数百名士兵与他互为犄角。一天他正在设宴招待宾客，清军突然到来。曾恒英躲入右边屋室，他的堂弟指出他的所在，于是被俘。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长子曾云。曾恒英看着曾云说，努力吧，一日可抵千秋，不要辜负自己。曾云回答，是，先受刑而死。清军解开曾恒英的绑绳，劝他投降，他不回答，被杀害。曾和应听说哥哥已死，说，壮烈啊，哥哥是忠臣，哥哥的儿子是孝子，还有什么遗憾。他护送父亲进入福建后，又逃到肇庆躲避，然后拜别父亲，投井而死。之前曾栋的弟弟曾氏任蒲圻知县，曾氏的哥哥曾毅任贵州佥事，都死于国难，人称曾氏五杰。起初曾恒英被张茂觉弹劾，朝中官员对他颇多怀疑。后来曾恒英殉节，而张茂觉竟然投降了李自成，担任直直使。接仲熙，字柱万，临川人。崇祯十年以精通五经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福宁知州。福王时升任吏部考功主事，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制。抚州被攻破后，他与同乡曾恒英先后起兵。唐王命他以原官联络建昌军队，战败后被弹劾。因大学士曾英举荐，以考功员外郎兼兵科给事中，跟随大学士副官办理湖东兵事。卢锡告急，副官不能救援，接仲熙弹劾使他解职，兵士于是全部交给接仲熙。江西巡抚刘广印战败被俘，又因曾英举荐，接仲熙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接替刘广印。他进攻抚州，未能攻克而撤退。不久听说汀州失守，便解散军队进入山中。永明王任命接仲熙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江西军队，招募了一万多人，逼近邵武，战败退回。金生桓是左良玉的部将，已经投降清朝，又趁机作乱，占据南昌。 清军进攻讨伐他，金生还战死，各路军队都溃散，只有张自胜部众数万人逃往福建。接仲熙进入他的军中，约定广信曹大浩一同进军。张自胜劫掠邵武，战败被俘。接仲熙逃到百丈脉投靠曹大浩。恰逢曹大浩率军回盐山，只剩空营，众人到营中做饭。清军侦察到这一情况，率军赶到，射中接仲熙的脖子，将他擒获押到建宁，关入监狱。接仲熙每天呼唤高皇帝，求死不得。到11月，他昂首受刑，脸色不变。傅鼎权，字维新，是接仲熙的同乡。崇祯13年进士，被任命为翰林检讨。李自成攻陷京城，傅鼎权出去拜见。李自成失败后，他向南返回。唐王时，曾英举荐傅鼎权，命授予知府衔，前往赣州军中效力，不久恢复他原来的官职。赣州被攻破后，他退隐山中。后来听说金生桓反叛，傅鼎权起兵响应。永明王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金生桓被消灭后，傅鼎权往来于张自胜、曹大浩的军中。顺治八年，他到达广信张村，被守将抓获，关押在南昌监狱。劝他投降，他不从。让他写信招降接仲熙，也不从。八月初一，他从容就行。傅鼎权因曾投降刘贼，被同乡人讥笑，他曾想求得一个死所。到这时得以死结，同乡人反而认为傅鼎权贤德。后来接仲熙、曹大浩相继失败，都昌都师于英贵也在这一年身亡，江西的军队于是全部覆灭。陈子壮，字吉生，南海人。万历47年已进士第三名，被授予翰林编修。天启四年主持浙江乡试，策问中讽刺宦官。魏忠贤发怒，借其他事由削去陈子壮及其父亲给事中陈锡昌的官籍。崇祯初年，启用陈子壮为原官，多次升迁至礼部右侍郎。刘贼侵犯皇陵，皇帝穿素服召见廷臣对策。陈子壮说，现在的当务之急在于收揽民心，应该下罪己诏，激发忠义之心。皇帝采纳了，于是他召集重臣，列上捐免租税、清理狱案、任用有过之人、赦免罪责等12条措施。皇帝因天下多变故，想广纳贤才，下诏援引祖训，郡王子孙中能文能武可以任用的人，可以考核后授予官职。陈子壮担心这会给百姓带来祸患，立即陈述五条不可行的理由。恰逢唐王上书多方引用前代旧例诋毁陈子壮，于是削去陈子壮的官籍，将他下狱，判处赎罪后放归乡里。过了很久，廷臣交相举荐，启用为原官，协理詹事府。尚未上任，京城陷落。福王即位后，启用为礼部尚书。行至芜湖，南京也失守，于是返回家乡。唐王在福建即位，召陈子壮为宰相。因先前议论宗室事务有纠怨，他推辞未去。顺治三年，汀州发生变故，丁魁楚等人在肇庆拥立贵王的儿子永明王朱由榔。苏官生又提议立唐王的弟弟朱玉，陈子壮阻止未成，退居乡里的九江村。永明王授予陈子壮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，督理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广军务。恰逢清军进入广州，朱玉被俘而死，陈子壮便停止行动，没有出发。第二年春天，张嘉玉、陈邦彦以及新会王兴、朝阳赖其骁先后起兵，陈子壮也在七月于九江村起兵。他的士兵大多是淡户和外国藩人，善战，于是与陈邦彦约定合攻广州，勾结原指挥使杨可观等人做内应。事情泄露，杨可观等人被杀，陈子壮驻扎在武阳驿，被清军击败，逃回九江村。长子陈尚雍战死。恰逢原御史麦儿铉攻破高明，迎接陈子壮，让原主事朱石莲代理县事。朱石莲是陈子壮的同乡后辈。九月，清军攻克高明，朱石莲战死，陈子壮、麦儿铉都被俘押到广州，不肯投降，被杀害。陈子壮的母亲上吊自杀。永明王追赠陈子壮为番禺侯，谥号文忠，因封其子陈上图任锦衣卫指挥使。 迈儿炫，字张岸，高明人，由进士历任上海、安肃知县。唐王时升任御史。朱石莲，字子杰，由举人历任刑部主事。当初朱玉在广州自立时，召南海人霍子恒为太仆卿。霍子恒，字觉商，万历年间乡试中举，历任元州知府。到他任太仆卿时，广州失守，霍子恒于是召来切莫氏和三个儿子霍英兰、霍英权、霍英止，对他们说：礼上说临难不可苟且免死，你们知道吗？三个儿子都回答：遵从父亲之命。霍子恒提笔大书忠孝节烈之家六个字，悬挂在厅堂正中，换上官服向北跪拜，又换上绯色官袍拜谒家庙，然后先投井而死。妾随他投井，霍应兰带着妻子梁氏和一个女儿相继投井，霍英权、霍英止带着妻子徐氏、欧氏也相继投井，只有三个孙子存活。有个小婢女看到后也投井而死。张家玉，字元子，东莞人，崇祯十六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。李自成攻陷京师，他被俘，他上书李自成，请求在自己门上悬挂翰林院庶吉士张先生之庐的牌子，并褒奖抚恤范景文、周凤祥等人，礼遇刘宗周、黄道周，尊仰史可成、魏学莲。自称因人归顺周朝，愿效法孔子，称李自成为大顺皇帝。李自成大怒，召他入见，他坐长衣而不跪，被绑在午门外三天，又胁迫他投降，用酷刑恐吓他，始终不为所动。李自成说：当把你父母寸折，他才跪下。当时他父母在岭南，张家玉立即自己屈膝，人们都嘲笑他。李自成败后他难归，阮大铖等人攻击张家玉在贼中荐举刘宗周、黄道周，想要收揽人心，截据党羽。张家玉于是被逮捕。第二年南京失守，他逃脱回乡，跟随唐王进入福建，升任翰林侍将，监督正采的军队。出山关计划收复江西，解了抚州之围。顺治三年，传闻清军到来，正采立即逃入关内，张家玉逃往新城。清军前来进攻，他出城迎战，中箭落马，摔断手臂，逃入关内。朝廷命他以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广信。广信已失守，他请求在惠州、潮州招募士兵，劝降了数万山贼，正准备赶往救援赣州。恰逢清军攻克汀州，于是返回东莞。顺治四年，张家玉与举人韩如煌组织乡兵进攻东莞城，知县郑林投降，于是没收前尚书李觉思等人的家产来犒赏士兵。仅过三天，清军到来，张家玉战败逃走。他向永明王上表，被晋升为兵部尚书。不久，清军前来攻击，韩如煌战死，张家玉逃往西乡。祖母陈氏、母亲黎氏、妹妹石宝都投水而死，妻子彭氏被俘不屈而死，乡人也被屠杀。西乡豪强陈文豹尊奉张家玉攻取新安，袭击东莞，在赤冈交战。不久清军大举到来，进攻数日，张家玉败走铁冈，陈文豹等人全部战死。李觉思对张家玉极为怨恨，挖了他的祖坟，毁掉他的家庙，将张家玉的家族全部消灭，村庄市镇化为废墟。张家玉经过故里，嚎啕大哭而去，途中聚集了数千人，攻取龙门、博罗、连平、长宁，然后进攻惠州，攻克归善，回师屯驻博罗。清军来攻，张家玉逃往龙门，又招募了10,000多人。张家玉喜好击剑，行侠仗义，多与草泽豪杰交往，所以所到之处都有人归附。他将部众分为龙、虎、西、向四营，攻占增城。十月，清军步兵、骑兵10,000余人前来攻击。张家玉将部队分为三支，互为犄角救援，凭借深沟高崖固守。大战十日，力竭战败，被重重包围。众将请求突围而出，张家玉叹息道：箭尽炮裂，想战没有武器，将伤兵死，想战没有兵士，何必徘徊不决，让警血溅到敌人手上呢？于是向众将一一拜别，自己投进野塘中而死，时年33岁。第二年，永明王追赠张家玉少保，武英殿大学士，吏部尚书， 曾成侯，谥号文烈。他父亲张兆龙还在世，以子爵封赏他。陈向明，字立南，是张家玉的同乡。崇祯元年进士，被授予户部主事，在淮安征收赋税，以清廉操守闻名，多次升迁至饶州知府，因触犯巡按御史被弹劾，贬为两浙盐运副使，累升湖南道副使。唐王时，总督何腾蛟命他去广西征调粮饷，恰逢永明王即位，广东全部失守。陈向明征调土兵，与陈邦传联营，东进至梧州榕树潭，遭遇清军，战败而死。广东失守时，龙门被攻破，同乡人廖汉彪将两个幼子托付给伯父，从容上吊而死。番禺被攻破，同乡人梁万觉说这正是致仕尽节的时候，投水而死。廖汉彪是天启年间举人，曾任江西新城知县，廉洁仁惠，百姓为他建了祠堂。梁万觉，字天若，唐王时举人。陈邦彦，字令宾，顺德人，做生员时意气豪迈。福王时，他赴朝廷上书陈述32件政要之事，被搁置不用。唐王朱玉见读后，认为他有奇才。唐王自立后，就在他家中授予监祭推官之职。尚未上任，他乡试中举，因苏官生举荐，改任直方主事，监督广西郎兵救援赣州。走到岭上，听说汀州事变，劝苏官生向东据守潮州、惠州，苏官生不听。恰逢丁魁楚等人已在肇庆立永明王为监国，苏官生派陈邦彦入朝祝贺。永明王因赣州失守，害怕敌军逼近自己，向西逃往梧州。陈邦彦刚刚入朝拜见，而苏官生另行在广州立唐王朱玉，陈邦彦不知道。夜里二更，永明王派10多名宦官将他召入州中。王太后垂帘而坐，永明王向西而坐，丁魁楚势力告知广州之事。陈邦彦请求永明王立即返回肇庆，正式即位以维系人心，命令南雄的精兵攻取韶州，控制粤东10郡中的7郡，而将另外3郡交给唐王，让他代替自己抵挡敌人，然后乘其疲惫而攻取。永明王非常高兴，立即提拔他为宾科给事中，携带敕命回去小谕苏官生。抵达广州，听说使臣彭耀被杀，于是派随从将敕命交给苏官生，而自己写信小以利害。苏官生犹豫了多天，想议和，恰逢听说永明王的军队大败，没有结果。陈邦彦于是改名换姓，进入高明山中。顺治3年冬12月，清军攻破广州，陈官生死去，各城全部被攻下，陈邦彦于是谋划起兵。起初，赣州万源吉派族人万年到广东招募士兵，得到于龙等1000多人，还没出发赣州就失守了。于龙等人无处可归，聚集在甘竹滩当强盗，其他溃败的士兵大多依附他们，达到2万多人。总督朱志树间招降了他们，不久他们又喧闹着离开了。4年春，清军平定广州，攻克肇庆、梧州，击败并赶走了朱志树间，杀了苏魁楚，前锋抵达平乐。永明王政从梧州经过平乐，逃往桂林，形势非常危急。陈邦彦于是劝说于龙趁机谋取广州，而自己率领高明军队从海路进入珠江与于龙会合，并且写信给张家玉说，桂林危如累卵，只要能够牵制清军，使他们不向西进攻，寻州、平乐之间就可以修缮完备，这是我们在这一带尽力而在那里收到功效。张家玉认为对，但于龙所部士兵本来没有纪律，清军从桂林回师救援，扬言要攻取甘竹滩，于龙等人顾念自己的家就撤退了，陈邦彦也退兵回去。不久便派门人马英芳会合于龙军队攻取顺德。没多久清军到来，于龙战败，马英芳被俘，投水而死。四月，于龙再战于黄连江，也战败身亡。清军在新安攻打张家玉，陈邦彦于是放弃高明，收拢剩余部众，攻占江门并据守。当初广州被围时，清军知道计谋出自陈邦彦，搜寻他的家，捕获了他的妾和氏及2个儿子，优厚地对待他们，写信招降陈邦彦。陈邦彦在书信末尾批写道，妾受辱，子被杀，身为忠臣亦不顾及妻子。七月与陈子壮秘密约定，再次进攻广州。 陈子壮先到，计划泄露，将要撤退。陈邦彦的军队也到了，谋划在余株洲旁边埋伏士兵，等清军回师救援省城时放火焚烧战船。陈子壮按照他的计策，果然烧毁了几十艘战船。清军向西撤退，陈邦彦尾随追击。正值黄昏，陈子壮不能分辨旗帜，怀疑都是敌人的战船，阵脚动摇。清军顺风追击，于是大败。陈子壮逃往高明，陈邦彦逃往三水。八月，清远指挥白长灿县城迎接陈邦彦，于是进入清远，与朱生、朱学熙环城固守。陈邦彦自从起兵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夜里就坐着打盹，与部下同甘共苦，因此军队最强，曾经分兵救援各营的败军。到这时精锐丧尽，外面没有援军。过了几天，城被攻破，白长灿战死。陈邦彦率几十人进行巷战，肩上中了三刀，没有死，逃到朱士元，见到朱学熙上吊而死，跪拜哭泣。随后被俘，给他食物不吃，被关押五天，被杀害。陈邦彦死后，陈子壮被俘。过了一个月，张家玉也投水自尽。永明王追赠陈邦彦为兵部尚书，谥号忠敏，恩荫其子为锦衣卫指挥。苏关生，字雨林，东莞人，30岁才成为生员。崇祯年间，由保举被任命为无极知县。总督范志完推荐他的才能，升任永平同知，兼记军事，不久升任户部员外郎。17年，京师陷落，逃脱回到南京，升任郎中，到苏州催缴粮饷。第二年5月，南京被攻破，逃往杭州。适逢唐王朱玉鉴到来，苏关生夜见唐王。唐王与他交谈非常高兴，连州进入福建。与郑芝龙、郑鸿逵兄弟拥立唐王，被提拔为翰林学士，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兼学士。设立储贤馆，分12科，招揽四方士人，命令苏关生领导此事。苏关生始至清廉，稍有文学才能，但当时声望不高。唐王因他是故人，恩宠超过朝廷大臣，于是越级拜为东阁大学士，参与机要事务。苏关生多次劝唐王出兵，见政事不足以有所作为，事权全被他们掌握，请求唐王前往赣州，经略江西、湖广。唐王于是商议，让苏关生先行。第二年，苏关生前往赣州，大量征调士兵，粮饷供应不上，最终无法出兵。当时是顺治3年3月，清军攻破吉安，总督万源吉请求援救，苏关生派200人前往。万源吉命令他们携手棉津滩，遇到清军溃败逃走。万源吉于是退回赣州，清军于是包围了城池。苏关生逃往南康，赣州人多次告急，他不敢救援。6月，清军退驻水西，苏关生派3000人协助赣州守城。过了很久，其他将领战败。9月，清军再次进攻赣州，3000人都撤走了。当时苏关生移驻南安，福建危急，不能救援。朱玉鉴死在汀州，赣州也被攻破，苏关生退入广州。兼记主事陈邦彦劝苏关生快速赶往惠州、潮州，扼守漳州、泉州，2月可以自保。苏关生不听从。适逢丁魁楚等人商议拥立永明王，苏关生想与他们共事。丁魁楚一向轻视苏关生，拒绝与他商议，吕大器也斥骂侮辱他。恰好唐王之弟朱玉与大学士何无邹从福建来到，南海关节先潘于梁朝中首先提议兄终弟及。苏关生于是与何无邹及布政使顾元敬、侍郎王英华、曾道伟等人在11月2日拥立朱玉以都司署为行宫。当天封苏关生为建明伯，掌管兵部事务，升何无邹等人官阶，提拔关节先为吏部尚书，不久与顾元敬、王英华、曾道伟一起拜为东阁大学士，分掌各部。当时仓促行事，修制公事、服饰、仪仗，全程奔走，夜里如同白天。不到10天，任命官员数千人，官服都向戏子借用。永明王在肇庆监国，派几十中朋友主事陈家模携带敕书前往小玉。朋友是顺德人，经过家乡拜祭祖庙，把儿子托付给朋友。到达广州，以诸王李杰相见， 详细陈述天皇贵胄的轮序以及监国的先后，言辞非常恳切，并一一诋毁苏官生等人。苏官生发怒，抓住并杀了他，陈家模也不屈而死。于是每天练兵相互攻击，以番禺人陈济泰都师与永明王的总督林嘉鼎在三水作战，兵败，又召集海盗数万人，派大将林察率领。12月2日在海口作战，斩杀林嘉鼎。苏官生得意洋洋，致力于粉饰太平之事，而委任关节仙及梁朝忠。关节仙由进士历任监司，小有才气，擅长文书。梁朝忠由乡举出身，善于谈论，十多天三次升迁之祭酒。有个叫杨明镜的人，潮州人，喜欢说大话，鬼称在惠州潮州之间有精兵，可多达十万。苏官生立即特授他为惠潮巡抚。梁朝忠对人说，内有关节仙，外有杨明镜，强敌不足平定。苏官生也器重这三个人，事情必定咨询他们。又有梁户，是个狂妄之人，苏官生认为他有才，任用为吏科都给事中，与杨明镜大肆收受贿赂，每天推荐任用数十人。苏官生本来缺乏谋略，又监管内外事务，更加昏庸糊涂，召集海盗用来防御。这些人白天杀人，把废长挂在权贵家门口以示威，成内外大乱。当时清军已经攻下惠州，潮州官吏都投降归附，就用他们的官印移送文书到广州，报告没有警报。苏官生相信了。这个月15日，朱玉视察学宫，百官都聚集，有人报告清军已经逼近。苏官生斥责说，潮州昨天还有报告，怎能突然到达这里？
胡说扰乱人心，斩首。
这样几次，清军已经从东门进入，苏官生才召兵搏战。精锐士兵都已经西出，仓促间不能集结。苏官生跑到梁户住处问计，梁户说，只有死，还有什么话说？苏官生进入东房，梁户进入西房，各自关门上吊。苏官生怕他使诈，稍微停等听动静。梁户故意扼住自己的喉咙，气息上涌有声，并推倒桌子倒在地上，很久没有声音。苏官生相信他死了，于是自己上吊。第二天，梁户献出苏官生的尸体出降。梁朝忠听到变故，跳进池塘，被林人救出，上吊而死。朱玉正在检阅射箭，急忙换衣服翻墙藏在王英华家，不久坠城逃走，被追骑抓获，给他食物不接受，我如果喝你们一勺水，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仙人？上吊死。何无邹、王英华等都投降了。赞曰，自从南京失守，各郡望风披靡，而赣州以弹丸之地独自凭靠孤城，誓死抵抗。难道他们的兵力果真足以依靠吗？是基于大义，而众人心智坚定啊。等到汀州、赣州相继失守，危险近在眼前，而肇庆、广州每日治兵相互攻击，自取两败。大概是上天加速他们的灾祸，如同揭开猛布，摇落枯叶，无需驱除了。